聪明啊，因为耶和华是圣的啊，所以以色列人需要明白什么叫做 holy 啊，圣。好，我们大家一同先翻到这个第57页啊，来看一下啊，57页。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对于这个圣洁哈、啊，只认为是属灵方面的啊，但是事实上，摩西五经的里面律法的教导，这个圣洁是包括灵魂体的啊，食衣住行是我们一在世的生活啊，它都包括吃的要怎么样才能够圣洁啊。那么当然它也有所谓的这个健康法，所以吃一某一些东西对你的身体比较健康，也有健康的原则啊。穿衣服要怎么穿啊、那么住你要怎么住啊，行要怎么行啊，像这些都是属于 holy 的范围。那么这个 holy 其实从侍奉来讲个人的侍奉或是君王祭司先知的侍奉都讲的，各有各的强调的地方。君王的 holy 就是他要抄一本律法书，常常的去读，对不对啊？不要把人不要下到埃及去买这些马车啊，表示增强自己的武力啊。像这些在生命记里有很多的教导，祭司的 holy 都有讲的，个人的 holy 啊，那么家庭的圣洁各方面都有讲，先知也有先知方面的啊，不要去传假的这个预言哈、啊。好，那么这个 holy 其实包括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跟国家的。个人的，我身体的圣洁，我今天大麻风了，那么身体是传染性的疾病的，那么我需要出到营外，因为这是为了整个群体需要来免于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对一个家庭来讲也需要圣洁啊，那么孩子要孝敬父母，你看发现利未记很多这种经文，对不对？这是属于 family 的方面的，啊，那么不可变娈童啊，那么在家庭的里头啊，特别禁止这个乱伦的关系啊，利未记第十八章有很多乱伦的关系啊，社会要圣洁，社会的 holy 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我今天走到路上，碰到了一个母鸟生了一只祖鸟，那他就教导你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当中你要来保护动物，祖鸟你拿去吃，但是不要把母鸟跟那个窝一并的带走全部吃掉，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以后这些动物就没有了啊，就不能够保护你了啊，不能够产生这些食物给你，那个食物链啊就被毁坏了。所以我们看见哈，整个的这个圣洁的范围，你发现在摩西五经，特别在生命记跟利未记，利未记从十一章开始一路的介绍啊，它都是讲到圣洁国民跟圣洁祭司方面的啊。当然我可以跟大家讲，整个律法的中心是彰显神的公义、怜悯、信实跟谦卑，这才是它律法当中的内涵啊。你先记到这里就好了哈、啊，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详细去解释哈，但是我先给你一个大的架构。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的再来看到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图表64页哈，64页。那么我们看见，既然是圣洁的国民，第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是420年，他们在埃及是受到奴役的啊，所以他们是做奴隶，因此吃的东西各方面一定都是非常糟糕的，对不对啊？所以神就出埃及了以后，也要让他们在食物的方面能够注意哈、啊。当然，这个食物律是神的一个主权，这个洁那个不洁，这是上帝的主权。第二个，一方面是为了健康的他们的健康的身体，第二个是为了什么分别的理由？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一章啊，为了分别的理由。啊，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七节，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怎么样分别出来啊？那么这个分别，从圣洁的条款来看，神是圣洁的，神要分的，那么不圣洁的你就不要吃，就是与神的圣洁有份啊。用一个食物的教材，日常生活的吃去表达他们的分别啊。亚当 没有遵守这个规约啊，所以亚当失败了，不圣洁了。今天借着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的吃最简单的，他们能够遵守这个食物律啊，他们就能够表达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国民啊。从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个健康法一般是从所谓的圣洁法跟健康法来看。从健康法来看，有一些的食物确实吃了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啊两种的解释都可以。那么这个身体的圣洁，从11章开始一直到15章，12章就讲到这个妇女生产了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对不对啊？这是以色列妇女在埃及的法老命令啊，收生婆把男婴都杀死，所以这些妇女生产不一定是那么顺利的啊，而且是有很大的压力。神是生养众多的神，神要保障以色列人啊，妇女能够生养众多，因此生完产之后的休息很重要，所以居家33天跟居家66天啊，这是上帝的定规。男婴跟女婴要多一倍啊，是属灵的理由啊，因为女婴将来会有经期啊，所以呢要多一倍啊，这是一般的解释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啊，反正就是33天66天。但是不管33天66天也好，这是一个天定产假啊，是对当时的妇女一个恩典，因为3000多年前的妇女不会有这些恩典的啊，这是神为了要保守以色列妇女的身体健康，生产之后在家里面休息啊，等到血缘洁净了以后，他们要洁净啊，然后再做正常的过正常的生活啊。好，那么这是12章里面所说的啊，这是为了妇女的生养众多，要祝福他们，不是一个枷锁，不要搞错了啊。啊，很多人读这边以为是枷锁，那我说那没有产假，那你会怎么想？那更糟啊。13章14章我们刚刚提到了，是讲的个人身体的圣洁。有传染病了，请注意哈，有传染病了，在13章14章是告诉祭司，利未记13章14章是告诉祭司，你要把这些有传染病的人怎么样隔离啊。那么这个隔离是祭司的责任，上帝并没有告诉摩西说不要担心，这些人我一定会医治他，用神迹去医治，没有的，懂我是吧哈。所以我跟你们讲哈，假如今天禽流感很厉害的 bird flu 哈，那么牧师在教会当中说有传染病的啊，有这种类似症状的不要来到教会公众聚会，可不可以？可以，那是他的责任。非常属灵的人就会说牧师你没信心，但那是不懂圣经的啊。因为在旧约当中神迹这么多，上帝却没有说有大麻风的没关系我一定会医治，你找不到这种经文。上帝却告诉祭司说你查看了以后把他们放到营外处理，有没有啊？很清楚的经文。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在服侍的当中会产生两种极端，其中有一种极端是太过属灵了，你懂我是吧？太过属灵的时候就唱属灵的高调，这个属灵高调你唱是很好听啊，大家觉得很有信心，但是整本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它是非常生活性的，而且是走在中间的角度啊，中间啊，我们的神的道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一个中间的一个路线的啊。那么当然有人病了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医治，这是肯定的，但是神医不医我刚刚就神迹里面就说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的责任是他有病了，有医生的应该去找医生啊，我们也为他祷告他也应该找医生啊，不能够医了只有求神怜悯，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了啊，求神特别开恩了。所以在一个传染性的疾病里头，如果按照利未记13章14章来看的话，今天的牧师要在教会当中做很重要的宣告啊，这就是我在旧约当中我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啊。如果你今天没有从旧约看到祭司的责任，可能碰到这种大的传染病的时候，你还不太敢讲说叫他不要来教会了，因为你没什么根据嘛，懂我是吧哈？你今天读了这个，你放心大胆的讲，不怕，因为旧约就是教导祭司做这个事的啊，要查看啊，为了公众的健康啊，这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好，那么从利未记11章13到13章14章哈，到15章是健康教育，请翻到利未记15章来看一下。利未记15章是生理健康教育，哎呦我的天哪，啊，利未记还讲这个哈， 啊，我们在台湾读健康教育都是老师说你们回家自己看，你们都看得懂，对不对？中国大陆也一样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的哈。神在旧约的当中，请看到15章第一节，亲自把两个重要的仆人请到山上啊，去小谕他们了啊。来，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生理病的哈。来，请看15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患漏症，他要因这个漏症不洁净，他患的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止住的都是不洁净的。好，这边是讲的什么？讲的这种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疱疹这一类的哈。那么像这一类的啊，会做在这个浴缸里面啊，或是什么都会有传染的。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今天的医院哈，医院病人一走的时候，床单一定收掉的，对不对啊？有甚至更高级一点的，就是烧掉了，不要了啊。那有的是洗掉。你注意看利未记15章，就是讲到人患了生理上的疾病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这是属于健康教育啊，生理的健康教育。哇，上帝都教的哈，上帝爱以色列爱到这个地步啊！啊，你人都没有想象到旧约哈，神在旧约，我可以跟你讲，就已经道成肉身了。你现在就慢慢了解哈，耶稣是实体道成肉身，活在人的当中，对不对？ Actually 在旧约的当中，上帝在西乃山上已经把他的话道成肉身在以色列人当中，让他们知道他是何等的关心他们。所以你从这些经文哈，我们当然时间很少，我不能多讲，但事实上你去读的时候，包括啊这个同房的关系啊，在利未记15章都讲啊，非常重要的啊。而这一些都是帮助以色列人身体健康。好，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圣洁的国民，这还是消极的，让以色列人在食物率、生产率、传染性的疾病跟生理上的疾病，他们能够消极的方面，在身体的方面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健康。好，那么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来看了哈，我们再回到这个图表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消极的目的要以色列人的生活啊，他们个人的身体健康。积极的目的，圣洁的最高峰啊，律法的最高峰是爱人如己，是18章到21章里面所教导的。那么第一个，你先要爱惜你的身体啊，这是还是消极的。啊，因为神爱你，你应该要看重你的身体，身体是圣灵的殿，到了新约就这样讲了，对不对？其实新旧约的经文完全是协调的啊。那么到了18章到20章的时候，看利未记19章啊，请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就有很多啊有关于新约的经文了哈。来，我们看利未记19章，我先看一个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这个爱人如己跑出来了，这是最高级的哈，律法的最高峰，要爱人如己。33节，如果有外人在你们中间啊，国中和你同居，不可欺负他啊。你今天到国外去，你最怕的就是买东西被人家敲竹杠，所以你要拼命的杀价啊，因为就是这样嘛，观光客一定是被宰的嘛，对不对？所以神就教导以色列人，外国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居住，不要欺负和你们同居的外国人，你们要看他像本地人一样，并要怎么样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整个圣洁的最高峰啊，从18章到20章的当中，就是讲到所谓的律法的高峰，圣洁的高峰是爱人如己啊，这是这个部分是与神同行活出基督，这个部分敬拜的礼仪，这个部分是指的来到的神的面前全是靠基督，因为会幕是预表基督，五祭的祭物也是预表基督，对不对？祭司也是遥指的那位真正的中保，了解我一次吧。所以一个人能够来献祭，来到上帝的面前讨他的喜悦，来敬拜他，是因着这位大中保耶稣基督，到了新约就讲出来了，唯独基督。那么从这个部分圣洁的生活来讲，是指的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讨神的喜悦啊。旧约的当中讲到身体的圣洁啊，我们啊要爱人如己啊，当然这个当中是靠着我们今天的圣洁，不是靠着我的怎么样做，乃是靠着羔羊的宝血，16章17章大赎罪日啊。好， 那么到新约的里头哈，圣洁的生活还有圣洁的侍奉，这个侍奉是以祭司来讲的。利未记21章到22章讲到祭司圣洁条款，祭司是特别圣洁的，因为他们被呼召出来有预表性的作用，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侍奉的圣洁有特别的定规。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有趣啊！很快的看一个经节。来，我们看21章第16节，看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利未记21章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哇，这个塌鼻子的也不够格进会幕了啊！肢体有余的、折脚的、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非文正也不能进了啊！那么长癣的、长疥的、损坏甚至的都不可近前来，哇，惨哉！祭司生下来以后，如果身上有这些病的、残疾的，不可以进到会幕当差，严格不严格？喜欢不喜欢？不喜欢，老是坦白从宽嘛，是什么关系？喜欢不喜欢？你觉得上帝严格不严格？严格，对，好。但是你还没看到后头了。如果不信，你住在亚伦的家里头，你是亚伦家族的，有这些病没关系。21节，既是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就不能当差服侍神了。他有残疾的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哎，22节很重要，请读。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哎呦，社会福利耶，好不好？好不好？
好，
不做工有东西吃，好不好？今天教会还没有这个制度哈，教会是牧师有服事才有生活奉献哈，还没有说牧师啊，你不要做了，我们给你奉献，还没有哈。我跟你讲哈，所以你读这些经文，第一个哈，我说大家读旧约，第一个觉得上帝很严厉，但是 no， 这个规条最后谁守了？耶稣，神自己亲自来守。为什么旧约规条用的这么详细，而且看起来很严苛？因为很简单，如果耶稣是一个什么塌鼻子的、缺眼的、什么这个那个的不对的，祭司马上就会宣告说他是什么假的。懂我意思吧？这是去 identify 这个弥赛亚，从他的外表去来证明他是符合旧约当中圣经所说的那个祭司，很重要的哈。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假如耶稣是戴眼镜的，像我一样，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我从这些经文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哈，肯定是个美男子。他身材标准，鼻子高高，啊，绝对不是啊，韩国人到耶路撒冷去画了一个韩国佬的样子，塌鼻子小眼睛，啊，那胡搞。你去耶路撒冷，他们说画把耶稣画成各国人的脸型，非洲人去画个黑脸，因为非洲人都是黑嘛，对不对？啊，那么美国印第安人画个红脸啊，红翻了，啊，其实这个都不对的啊。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啊，你看对外表的，他都有一个考究，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有恩典，不做工的还可以有的吃啊，这是残障福利制度啊，好不好啊？好，你们现在马上改观了，马上改观了，对不对啊？我说今天的新约的制度还没这个好，还没有这个好。但是这种的制度其实是属于啊，其实用在现代化的社会是属于啊残障的那种保险了啊，政府给你的，懂我意思哈？所以我跟你讲，摩西五经的影响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今天还是一样。特别在西方社会，西方社会跟亚洲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西方社会，特别美国，它是按照圣经来立国的，它有很多制度的考量是从这里面跑出来的。你读了摩西五经，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立国的精神，美国立国的精神。你到了亚洲国家比较难，亚洲国家现在当然有这些制度，但是这些制度是抄西方的，它的那个 original source 从 Bible 来的啊，你现在就明白了哈。所以他们说哈，西方的国家有法源。我上次在纽约跟一群律师传福音啊，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是学律师的，你们知道法源在哪里？我说法源在圣经。 很简单，公平公义是圣经的原则，对不对？啊，法外还有开恩啊，怜悯啊，都是圣经的原则。你跟人家办移民，为什么美国这么多人可以办移民？你到别国家办办看，亚洲国家有哪几个国家可以让你办移民啊？你不要想啊，对不对？不可能的啊！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可以办移民？因为很简单，他是用圣经立国的嘛，他要恩待外来的人嘛，他都有很多的经文去影响这个国家了啊，这是大到影响一个国家。好，那么在这个圣洁的侍奉里头，还有节期，节期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的约会 ，moed 这个字节期，这个是 meeting 哈、啊，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约会相会啊，所以以色列人产生上行之诗，五大的七个节期，有三个大节期要进到啊这个耶路撒冷神人约会哈、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哈、啊、就来看一下，到了新约讲到圣洁的生活要效法基督。那么圣洁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着啊，愿你们什么灵魂体怎么样兴盛。约翰三书第一节也讲，牧师在教会最后给你祝福，不能说愿你灵魂兴盛肉体衰残，不会的，对不对？一样是灵魂体兴盛，是不是？你以为新约没讲，照讲，只是他没讲得那么清楚，他只是用一节经文就讲过去了，所有的精神都一样啊！你说新约跟旧约有什么差别？没差别。你真的懂得这个圣经整体一致性的时候，你就知道整本圣经就是一个启示，只是用它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旧约多的是规条，新约是用一句经文讲出来。我们看约翰三书第一节好了，好不好？看一看，很多这种规条啊。哥林多前书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啊？要圣洁，对不对？一样的啊，这些经文多得不得了。吃跟不吃啊，到了新约就是讲信心的原则啊。这个人软弱，我就不吃啊。这个人不软弱，在我里面的比他们都还大。奉耶稣的名就吃了，就是这样了哈啊，原则性哈、啊。来，约翰三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看到没有？哦，感谢主啊！所以新旧约都是一致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旧约的当中，出埃及十九章五到六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经文，讲到祭祀国度圣洁国民。今天在新约的里头，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教会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一样的。旧约的失败了，今天这个使命，这个 calling 放在教会的身上，一样的。这跟大使命有关系，大使命就是从这里来的。马太福音最后28章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传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后面那个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去，凡我教导你们都要去教训人家去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大使命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第二个部分是 teaching 教导，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在生活上认识神的旨意，一样的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图表哈，我把整个大的图表给你有一个结构性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到律法第43页啊，回过头来看一下了，回过头看一看。那么这个律法的这个图表呢啊，你现在已经有个大的结构了哈、啊，详细的就不讲，但是呢大结构让你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西乃山的律法。它的基本是从十诫开始产生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十诫搬下来，一诫到四诫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神是独一的，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既然他是独一的神，因此我们来敬拜他，对不对啊？就产生了敬拜的关系了嘛，很简单的啊，很 logic。 那么从第五诫到第十诫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信一位独一的神，我们都是他造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要怎么样，彼此尊重生命，要彼此的来啊相爱啊。好，所以从第五诫到第十诫就产生了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圣洁包含了灵魂体，刚刚讲过了，那么也包括了个人的日常生活卫生，讲到全民圣洁要分别出来 还有讲到祭司的圣洁是要彰显基督的哈。那么这些是属于圣洁国民的范畴，从第五戒到第十戒啊，特别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叫典章。什么叫典章？典章是人跟人之间生活的一个准则。旧约的时候，农业社会，我的牛碰到你的牛怎么处理？我的牛如果是疯牛，我不把它拴在一起，有人走过去，这个疯牛发疯把人撞死了，牛的主人有责任。就像今天你在美国院子里面说内有恶犬啊，你要有一个警告标志，但是如果他真的有这些毛病的时候，你还给他拴起来，对不对？美国有法令规定的，旧约也有啊，各位不要以为只是美国有。你今天在这边开始一个公众的聚会， CT 后的人会来看这里能不能够公众聚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一个太平门啊？因为火灾的时候大家可以跑出去啊， building code 啊，建筑法规啊。旧约有没有建筑法规？有啊，你在屋顶上要盖栏杆了啊，旧约的时候申命记都有记载的。你今天在迦南地居住，反正你说我老了我也不上房，你们自己眼睛睁大一点吧，摔死活该啊。 No， 不可以的，因为你在社区的当中你是神的儿女，你有什么？你有责任做这个栏杆，这是最早的所谓的 Building Security Code。所以我跟那些工程师传道都很简单， Building Code 大家都知道，最早的是圣经。哎呀，真的啊，还有这回事啊？我说是啊。那你以为你活在今天的社会是今天才有啊？ No， 上帝早就说了、哦、你信不信是由你了，圣经都记载得很清楚的、啊、其实蛮有趣的、哦、蛮有趣的。上厕所要怎么上？用铲子，对不对？生命记里面教导得很清楚，200万人要上厕所不带把铲子出去怎么行啊？对不对？那你今天小孩子长到大的时候，你也会告诉他怎么上厕所，上好了不要乱撒，你也会教他的，不要弄得一地都是，对不对？父母也会教嘛。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在旧约的当中哈、啊，耶和华就像一个慈父一样。所以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你看先知的发言就会产生那个上帝的一个伤心，对不对？我像一个慈父一样，像一个鹰一样把他们背出来，教导他们，爱他们。他们从为奴之地，以前是做什么？做泥砖的，整天在泥堆里打滚，在泥堆里打滚，那个颜色跟那个贼差不多，所以他们不懂得卫生的。现在我教导他们，上厕所也教啊，生活各方面都教，食衣住行无所不教。他真是一个父啊，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爱以色列人啊，这才是整个律法的一个真精神，懂我意思吧？好，那么当然了，这个祭司的国度是属于律例的部分，是敬拜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好，代我问声好啊。那么这个十戒啊，我爱人如己嘛啊，刚才讲到爱人如己了啊。好、哦、好，他是不是要奉献给丰收神学院？好，他跑出去了。好，那么这个十戒你看搬下来啊，最重要的一样的，这是诫命，它是神国的什么根本，一个根本大法。从这里面产生这两大部分啊，我们大致都讲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西乃山的律法，那么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双方都要遵守。那么这个律法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呢？认识上帝的旨意。他们在埃及世代420年，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重新借着这个明白神的呼召。第二个，离开人的本相，律法出来，消极的让人知罪悔改，积极的让人活出丰富的生命，爱人如己啊。他有消极跟积极的目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用消极的目的来看啊，那么彰显神的国度。我今天是一个上帝的选民，我在迦南地，别人来到这里，我怎么样把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表达出来？哎，这就有教导了，对不对？啊，一个逃奴到我这里，生命记就教导，不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去他肯定被打死。你还要爱他，让他选择一个好地方，给他一个居所，哇，真不简单哦！啊，我们的父母从 中国来，从台湾来，跟我们说啊，儿啊，我要住三个月，你就昏倒，你要赶快张罗，哈哈啊，很软弱哈，各位。但是《生命记》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外人到你的当中，你还给他找个地方去居住，那你不要说昏倒了，立刻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上帝的教导，这里面全部是碑石之架，懂我是吧？你如果用一个术语，基督教的术语来讲，教导你什么叫做牺牲跟奉献，旧约就在教了。啊，好，那么活出神的样式，什么叫做一个神的国度？借着旧约里面西乃山的教导就可以活出来。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律法，希伯来书啊、哥罗西书、罗马书都讲了，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个影儿当然是基督了啊啊，美事的影儿，律法是影子，基督是那个实体啊，形体却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整个的律法其实是遥指的谁啊？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律法的全源，他也是要把律法完全成就的那一位。因此登山宝训一开始有一个伟大的宣告，我来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非常重要一句话，把整个神在西乃山上啊，神要教导以色列人的旨意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人成就。那你说耶稣怎么爱人如己呢？耶稣跟犹大说什么？朋友，你要做的赶快做吧。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对不对？从这里面就看到啊，非常的美。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律法的这个范畴能够稍微了解以后，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等到我们碰到其他的哈，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但是基本上我相信你们对律法的这个部分啊，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哈，一个基础的了解哈。好啊，我们现在要进到律法的部分哈，再来看了哈。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律法原本的地位是圣洁良善的，请看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啊，这个我要请你读一读，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教基督徒哈、啊，受到传统的影响，我们把律法一不小心跟律法主义连结在一起，这是大错特错啊！啊，不是的啊，整个新约并不反对律法啊，新约所反对的是律法主义，靠律法靠行为得救的哈。罗马书第十一章啊，第七章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七章十二节，请读。这样看来，律法是什么？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啊。所以不是律法不好，是人不好啊，是人犯罪，做不到上帝的标准。好，好，律法的原本的旨意是要叫人得生活的祝福。好，这个非常重要了哈。请看罗马书七章第十节啊，七章第十节啊，他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那个“活”这个字，请你圈起来。好，现在我要解释这个字，这个字不容易哈，但是也很简单。请翻到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看一下。律法搬下来，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了，所以不是让他们得救的，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得救是靠上帝的应许，靠神的恩典，红海为他们分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这是百分之百上帝的恩功。那么出了埃及了以后，他们接受上帝的呼召，他们要在行为上来遵守。如果他们在行为上遵守，神就要祝福他们。在利未记十八章，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五节啊，这是有一个字“活”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是牵涉到那一个律法师问耶稣的话跟耶稣的回答。律法师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这么行啊，希腊文就是 you will live， 你会活啊。中文翻译成是你就得永生哈、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研究，非常有趣哈、啊。 加拉太书里面这句话也很难解释的哈，但是我现在要开始告诉你们哈，因为这关乎到整个登山宝训到底在讲什么哈。来，我们看18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好，上帝跟他们说了，如果你要遵循我的律法，你就因此活。这个活不是得救，这个活是指的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在世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同在与祝福。我再讲一遍，等一下给你经文。这个的活是指的以色列人在世的时候会有上帝的同在跟生活上的祝福。好，写完以后我就给你经文，生命记里面一大堆这种经文啊。这个活千万不要解释成是得救，那你就搞错了，因为得救是靠神的应许跟他的恩典啊。红海是为他们分开，都是上帝的大能啊，人是做不出来的啊。整个出埃及记的结构，得救是恩典，而教导是以色列人要遵行，如果你遵行你就可以活。这个活是指的与神的同在跟在世的祝福。好，第一个经文生命记第四章，我们翻到生命记看一下啊。生命记这个字太重要了啊，一定要解释清楚，待会再看加拉太书。生命记第四章，请大家一同看到第四十节。好，第四十节啊，这些经文请你做对参经文。怎么做？请你在利未记第18章第5节那个活的旁边开始写生命记第4章第40节，你现在就要做了，写在笔记本上，回家一丢你就找不到了啊！你最好写在圣经上，自己做对参经文啊。我都建议你们用大本圣经啊，我一直强调神学生嘛啊，出来都是以神的道为一生的服事的准则啊，用个小圣经不好，用个大圣经，上面写的密密麻麻满的全部是你的小抄啊！我上面一大堆小抄，你以为我这么厉害啊？我没有的，我是有方法，懂我意思哈？我到大陆去传道，哇、哦，牧师你圣经好熟哦！我说不是我圣经熟，因为我用方法，我也不可能记得了这么多经文，不可能嘛！啊，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会方法你就得祝福哈。来，生命记四章第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怎么样？看到没有？可以什么？得福，看到没有？啊，哎，这个福得福就记起来了，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什么？长久，看到没有？啊，这些经文很重要的，基督徒要不要上帝的祝福？要，这些都有关系的。啊，当然我们今天不在律法的当中，我们不是执行这个条例，但是新约也有教导的。啊，好，那么第二个经文在生命记的里面，好，我们继续来看了，请大家看到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耶和华你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守他的戒律啊，诫命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好，后面画起来，使你的日子怎么样？得以长久。好，第五章三十三节，第五章三十三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怎么样？得以长久。看到没有啊？你看这些都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遵守律法，上帝要祝福你啊，都是这样的啊。好，请大家一同看第二十五节，六章二十五节很重要的一句话了。他说，如果我们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什么？我们的什么义。好，这个我们的义是行义，旁边写一下，诚义跟行义是不一样的，诚义是靠耶稣的恩功，而行义是我们得到诚义的地位以后要活出来的生活见证，懂我意思吧？ 啊，把它分一分啊，对面旁边写行义啊，是因行为称义的意思哈、啊。其实雅各书就讲这个了，雅各书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也因行为称义啊，完全是平衡的。但是一个因一个果，不要颠倒，懂了是吧？因果颠倒就麻烦。第二个，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不要把它加在一起换。罗马天主教在救恩论的里头就把信心跟行为放在一起，所以分不清楚了，最后就是行为称义了，变成望弥撒做圣礼才能得救啊！这是罗马天主教救赎方面的一个错误。改革中，我们是改革中嘛，就把信心跟行为分开了啊，因为得救是靠什么？信心，靠耶稣百分之百的恩功。得救了以后，站在这个磐石上，我们感恩奉献自己服侍主，做他的好见证，这就是我们的行义啊。所以一样的，旧约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义啊。这个义是指的以色列人愿意遵行神的话啊，就能够把这个啊义表达出来啊。好，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啊、这些经文哈、啊。这个活着，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来看一下加拉太书是我认为新约最难的一卷。因为整个根基在摩西五经里头，摩西五经我们刚刚那些图表你搞通的话，加拉太书容易读，不然的话比较困难一点啊。特别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啊，基本上最难的是第三章。第三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十二节，请大家看一下啊，请读：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加拉太书是反对律法主义，但是加拉太书并不反对律法，搞清楚啊，加拉太书是反对哥里派，因为哥里派说你们信耶稣还要加哥里才能够得救。好，这变成异端，但是加拉太书并没有反对律法，因为律法是让我们在生活得祝福。当然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呢？请翻到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跟新约旧约完全没有矛盾啊。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就是罪得到了赦免啊，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当作放纵的情欲的机会，总要什么？爱心互相扶持，看到没有？因为他后面说了，全律法都包在什么？爱人如己这句话。换句话说，各位哈，在新旧约的里头，从来没有抹煞律法的最重要的目的，懂我意思啊？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从来都没有抹煞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律法的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爱人如己。新约反对的只是律法主义，不是律法，不要搞错。那么我们不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律法。新约的律法是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看一下。所以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有一大堆需要教导去遵行的啊，当然我们没有咒诅啊，我上次就强调了啊。来，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怎么样，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看到没有啊？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这边比较硬啊，比较硬，如果听得懂的话就感恩了，听不懂没关系，还有机会啊。好，请大家一同看哥罗西书，你看保罗怎么说啊？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请看一下十四节，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什么？联络全德，有没有看到？其实他为什么讲爱心联络全德，他就告诉你整个圣经里面的最高峰，让我们在生活行为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爱字，就是这么简单，爱神爱人。而这个爱神跟爱人是整个圣经的标准， 从旧约就开始讲了哈，旧约的律法颁下来就是叫他们来爱神来爱人，怎么去爱神，所以颁下了祭司国度的三大方面的预备，预备了敬拜中心，预备了献祭的方法， 预备了献祭的祭司啊。那么怎么样去爱人，他就开始第一个，你要爱人之前先爱护你的身体，所以身体要圣洁啊。然后告诉你说今天在社会当中我们怎么彼此相爱啊。那么从立位记十八章十九章啊就开始讲到社会方面的爱，你要怎么去恩待那些穷人，怎么样去看顾那些老年人，要孝敬父母啊，这些都是属于社会家庭方面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这个活这个字啊很重要，是一个神的同在跟生命的祝福。那么这个不是指责啊，使得得救以后所能够得到的东西。那加拉太书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因此活着。好，信的内容对象是什么？律法不本不不是本乎信，他的意思说律法是要你去行的，懂我意思吧？神颁下律法是要你去行的，这才是律法颁下来的目的，要不然就不要颁下律法。但是信是有信的对象跟目的的，信的对象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罗马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信有信的内容就是耶稣嘛，无中生有，死而复活，不是讲过了嘛，对不对？所以在信的里头，信的内容是要信什么？信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是凭应许而来的，他是第三天复活，是死而复活的一位主，我愿意认罪接受他，这是信仰的内容，懂我是吧？信有信的内容，你信律法，抱歉，律法不能得让你得救，你要信什么？信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这是信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那么律法颁下来是你信了以后你要去行的标准，懂我是吧？所以他就说了，律法啊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要因此活着。你如果得救了以后你愿意去行这些律法的话，你可以得到再世的祝福。这个活不是指的救恩，我再讲一遍，这个活不是指的救恩哈，这个活是指的再世的祝福啊。好，我先把这一个部分告诉你哈，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部分讲到义人因信生这个生字啊，整个都要告诉你的。所以十三节说，基督是为我们脱离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人做不到律法的标准，只有靠基督。那么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啊，因此我们的咒诅因着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罪的咒诅，所以我可以得到义的地位。我得到了义的地位呢，我要去遵循神的话语，因此我就活着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懂我意思吧？他整个的里面论点就是在这里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律法的积极目的呢，是行律法称义。我们看罗马书二章十三节，好，翻到罗马书来看，这里面就比较深了哈。那么我刚刚一路开始我就告诉你了，整个圣经没有否认律法的，只不过是旧约的律法是放在犹太人身上，在新约的当中啊，律法还是有，不过在保罗书信当中散布在不同的书卷的里头啊。那么律法说要爱人如己啊，那么保罗书信里面也讲到爱人如己啊，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非常的多的啊。所以行律法称义是旧约讲的，也是新约讲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节，请读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好，这个行律法的称义，称义是未来事，是得到神的，可以讲说是你如果遵循上帝的话语的话，神会啊给你一个称赞啊，等于是你活出他的见证啊。行律法是让人称义啊，这个称义是因行为称义，不是因信称义，那个称义是指的诚义啊，行义的意思啊，是行义啊。好，那么我们大家 一同来看见哈。那么这个律法呢，从罗马书的角度是看，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因为律法在旧约里面颁下来，本来就不是让以色列得救的，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才颁下律法的。因此罗马书的里面，它是用律法消极的目的来告诉我们，律法是定人的罪，因为人做不到上帝的标准。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很快的来看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这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上帝的标准一来，光啊一出现，就把黑暗的事情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当人看到神的标准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啊。这是律法一个执行消极的目的。那么律法的这个消极的原因呢，我们来看第五个了啊，来看律法定位跟功能啊。因为这个搞清楚以后，才能进到登山宝训里头，你就看见耶稣为什么要去讲这些东西啊。好，消极的原因，因为人做不到上帝的要求。那么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罗马书八章第三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自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律法是因为人做不到，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亲自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来成全律法啊，就是橄榄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律法的消极原因，定人的罪啊，让人知罪，也让我们知道人是做不到的。同时犹太人也产生了律法主义的错误，这律法主义的错误是靠行为要得到称义的地位啊。加拉太书、罗马书都是来讲到这个错误啊，讲到这个错误，去更正对犹太人对律法的一个错误的定位。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耶稣没有否认律法，耶稣来成全律法，耶稣是律法的法源，因为律法就是他说的嘛，很简单，他不可能否认的，对不对？他反而要成全他所说的在他的身上。但是耶稣呢，却借着律法被犹太人看错了这个 position去更正他们。比如说少年的官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神的国，对不对？我能够做什么可以承受神的国？很多的人，犹太人，他们都认为啊，我要做什么啊？这个一讲到做什么，其实就搞错了。律法是让人行出来的，是没有错，但是你做什么是不能让你得救的，懂我意思吧？因为人是不完全的啊，所以这就是整个耶稣去修正啊，整个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里头，他就说你们要胜过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靠自己的行为想要得到那个义的地位，错了，你要胜过这个，因为这个不可能的，因为人不完全，你怎么做你都是个罪人。那么你今天要胜过的话，是要靠什么？靠耶稣了。这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你慢慢就可以了解啊，他讲登山宝训的一个非常重要啊，一个律法的定位。整个登山宝训是要修正法利赛人、文士对律法的错解，因为他们把律法当作得救的门路啊。登山宝训就把它整个修正过来，还有错解律法啊。那么第六个，我们看见积极的原因是人称义以后才是因行为称义啊。一个人要先得救，得到称义的地位，再来因行为称义，这也是我们在旧约摩西五经的当中所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啊。来，我们这时候就过来看一下了啊。在摩西五经的当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啊，两条路线。好，那么整个的旧约已经把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的路线定出来了，特别在摩西五经的里头。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人只要信上帝的应许 人就得救，旧约也是一样，新约也是一样，这是得救的唯一标准，因信进入神的国。但是一个人得救了以后，需要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对不对？新约也讲，旧约也讲。所以在旧约的当中一样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三个月以后，走到西乃山颁下了律法，他们就开始过一个祭司的国度跟圣洁国民的生活，然后他们要在行为上遵守，如果不遵守就有咒诅啊，神就管教他们。那么这两条路线他们能够遵守跟不遵守，是因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懂我意思吧？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能够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这是一个 shadow， 这是一个 shadow， 是出埃及在先，得到行为的律法在后。那么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是先蒙到上帝的呼召，进入到迦南地，得到了应许，然后才得到割礼。亚伯拉罕是99岁得割礼，懂我意思吧？也用了亚伯拉罕本身的经历，他是先凭信心进到迦南地，到了99岁生以撒之前啊，才行了割礼啊，是先蒙神的恩典拣选带领，他也凭着信心去了，到他99岁的时候才颁下一个割礼。所以用这个次序去告诉今天的犹太人，今天我们是先蒙恩后怎么样有行为，懂我意思吧？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我们是先信主后去洗礼嘛，一样的嘛，你不能先洗礼后信主啊，那就错误了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定规这个次序在摩西五经全部定好了啊，而耶稣是这两条线的大总和。耶稣凭信应许道成肉身，那么耶稣来成全律法啊，他是犹太人生在律法之下，加拉太书第四章说的，他要把律法当中所有的在他身上成就，懂我意思吧？这两条大的路线在他身上一个人成就，最后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有够伟大哈！这就是读四福音看到这个 focus 这个焦点啊。好，我们做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